今天在我的进入主题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在我们凯瑞堂发生的一个故事。在我们凯瑞堂有一位年轻的弟兄，那他有一个同事呢，那个家庭的状况跟他很相似，他们两家各有一个老大，就有个孩子，四五岁的孩子。然后呢，他们各自的家中的姊妹呢，都在前后几天生下了各自家里面的老二。然后生下这个孩子没多久呢，就过了几天，我们这个弟兄呢就看到他的同事说，哎呀，你怎么眼圈都发黑了，是不是很忙啊？这个同事就说，哎呀，确实是家里忙得不得了，乱七八糟的，几乎都要崩溃了，因为生了个小孩嘛，没有人帮忙。他看到我们的弟兄说，哎，你怎么看上去好像满脸荣光，满有喜乐，好像很清闲的样子。我们弟兄说，是啊，我们最近家里都不用做饭，那些饭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送过来的，所以我们是很轻松的。这个同事说，哎呦，这么好的事情。然后我们的弟兄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来给你做饭啊？他说，哎呀，太好了，这我真是等不及了，真是需要很多的帮忙。因为这样的一个交往呢，我们也得以认识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得以认识到这位弟兄的同事，也开始跟他们建立关系，他们也深深的被主的爱所吸引。这是何等美妙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所以借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品格的操练的这个系列的，今天是要最后一讲了。我们一起来先读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好吧？我们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过去这段时间，想起来也挺长一段时间了，因为我不常来这边讲道，我一直用这段经文来一起彼此勉励，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操练出这几节经文里面讲到的这些属灵的品格。我们已经讲完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和前进。那有了前进以后呢，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品格的操练，爱心。这包括了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因为这里讲到的都是爱心，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那今天的信息主要是围绕着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爱心的源头，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特性。然后呢，是爱心的责任，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然后爱心的操练，就是我们要经历我们在神里面的这种改变。那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知道您吩咐我们要去爱弟兄，爱众人，但时常我们自己心里的爱不够。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加添。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的旨意有更多的了解，也让我们建立这样的一种心智，去顺服你的旨意而行。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蒙造就。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讲到爱心的源头，我们要了解神的特性。我们有没有思想过， 什么是爱，什么是爱心。这里神给我们一个答案啊，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的定义。爱是神最主要的特性之一。我们时常讲说神是什么？圣洁、公义、慈爱，还有很多其他的特性了。但是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时候，他的主要特性就是圣洁、慈爱、圣洁、公义、慈爱。所以慈爱是神的最主要特性之一。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如果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所理解的爱其实是很片面的，甚至是自私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爱是这样的。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天上那些小鸟可以飞的话，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飞，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天空有小鸟飞的时候，我们看，哦，这就叫飞。当我们看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看，哦，原来这就是爱，这就是爱的定义。所以我们要了解神的特性，这是爱的源头。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第三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们在座的许多的基督徒，我想没有多少是说我去跟别人辩论，然后我辩输了，我不得不承认耶稣是主，我不得不相信他。有没有这样的？或许有少数是这样的，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多数。我们更多的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被他的爱所吸引。就像我刚才讲到的那位我们的弟兄的同事一样，他就被爱所吸引了，他就愿意来教会了。这是神的爱，神的爱是一种心甘情愿的爱。我想在人世间能够看到的最接近于神的爱的，莫过于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当孩子出生前，我们都忙于做什么？我们都忙于要做很多为孩子到来的预备，对不对？我们要去买很多的孩子需要用的这种日常用品，像这种尿不湿啊，或者是像玩具啊，如此等等，那个婴孩床啊，我们还要去布置那小孩子准备要出生住在那里的房间，对不对？装饰的漂漂亮亮的，就是为了迎接这个孩子的到来，这是心甘情愿去做的。但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话，我们看到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日月星辰，创造大地，设立海洋，最后就是为了安置有灵的活人在那伊甸园里面，让人在其中生活。神大费周章要迎接人的到来，这是他心甘情愿做的。这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去赚得了神的喜悦，然后呢神特别喜悦我们，就把我们创造这么好的世界，让我们住在其上。我们在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就已经付出了这份爱。神的爱是心甘情愿的，同时呢，神的爱是无微不至的。其实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可以睁开眼睛，可以有空气可以呼吸，有阳光雨露，这些都是神无微不至的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管是用望远镜来看外太空，还是用显微镜来看一个单细胞，我们都看到神无微不至的非常奇妙的这种设计和创造，都是为了让我们人能够很好的活在世上。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对不对？物体受热的时候，它的体积会膨胀，然后它的比重下降，然后它会变得越轻， 当它遇冷的时候呢，它会体积收缩，比重增加，然后它会变得越来越重。那水呢，大致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热胀冷缩的原理，但是呢，它有一个例外，就是到了摄氏度四度以下的时候呢，它越受冷，反而会变得越轻。这个重不重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冰是比水轻的，冰是浮在水面上的。如果冰是沉在水底下的话，有什么问题？鱼都没了，水生动物都死掉了，对不对？你看这样的一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在水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在某个特定条件下有这样的一个反热胀冷缩的这个特性，导致了我们可以很好的生活在这世上，否则的话水生动物都死掉了。这是神无微不至的爱，同时呢，神的爱也是不惜代价的爱。神为了要拯救我们，人犯了罪，离开了神，变得污秽不堪，不能与神同在的。人是在神的震怒当中，本来我们人犯了罪要接受惩罚，但是神却让这个惩罚罚在了耶稣基督身上，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管有多大的爱心，我们都不会为别人去献上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性命，对不对呢？但是神却是不惜代价，让他自己的儿子替我们接受这样的惩罚，以至于我们可以让神的震怒给平息下来，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这是何等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挽回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原来是远离神的，我们与他的关系是断绝的，但通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们挽回来了，他让我们回到他的身边，这就是他对我们的爱。这是我们仍然在做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做了这个挽回祭。我们想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为出卖他的犹大死在十字架上，也为那些去鞭打他、羞辱他、嘲笑他的那些罗马士兵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这些原来心中顽梗的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无与伦比的爱，不计代价的爱。那同时呢，对神的爱，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种错觉，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就神的爱呢，也是一种不是放任自流的这种溺爱。人很容易有误解，说当我一帆风顺的时候，哇，就感觉到神多么的爱我。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是不是离开我了呀？为什么我会经历到这么糟糕的事情？但这是正是神的爱的所在。我们最近在读这个摩西五经，我们有没有看到，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时候，神也管教他们，其实是出于对他们的爱，对不对呢？他苦练他们，试炼他们，是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肯听神的诫命不肯。他也苦练他们，任凭他们饥饿，把他们和他们的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他们吃，好叫他们知道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的爱也是在他的管教当中。所以当我们 遇到这种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种试炼的时候，圣经上说什么？我们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的爱。所以讲到神是爱的源头，他爱我们，但是呢，这个爱是跟我们也有关系的。神爱我们，我们也有责任去爱，把这个爱给传扬出去。这就讲到第二点，就是爱心的责任，就是要遵从神的旨意。我们要遵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的责任。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这是在最后的晚餐，耶稣做出了这个爱的榜样，他为门徒洗脚。那之后呢，耶稣给他们这样一条命令，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背诵经文，这是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神怎样爱我们，我们也当怎样彼此相爱，这是一条新命令。很多弟兄姊妹或许会问说，为什么这是一条新命令呢？其实从时间上来说，这条命令并不新，因为早在耶稣之前1500年，摩西就已经给我们在圣经里面给以色列人明确的教训，他们说要爱神以至于爱人。我们看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被耶稣所引用的。那在新约引用的时候呢，在尽性和尽力之间，有时候会加上个尽意，有时候也会没有掉这个尽力。但不管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他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尽全力的、尽全身心的去爱他。这是摩西所写的，在耶稣之前1500年就已经写下来了。然后在利未记，同样是摩西写的，利未记19章18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要爱人如己，所以耶稣说什么？爱神以及爱人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去读圣经的话，你会看到，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神的这些诫命、这些律法、这些律例。你去随便拿一条，你来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或许你都可以把它归纳成，这是爱神的、爱人的，或者是两者兼备的。所以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所讲的一切的道理，都是指向于我们要爱神以至于爱人。所以为什么这是一条新命令呢？从时间上来看，好，并不新嘛，对不对？这条命令新，它新在哪里呢？新就是现在我们都必须有所反省。这个命令虽然不新，时间上不新，但是呢，我们有做出来吗？如果没有做出来的话，那就是还是新的，是不是？我想起有一次，我穿了一双鞋子，穿了一双鞋子准备要出门的时候，我太太说，哎，你什么时候买了这双新鞋子？我说，这鞋子不是新买的，就好几年前，两三年前，现在鞋店不是经常有那种你买一双然后第二双是50%五折的那种促销嘛，对不对？我说我当时买了一双，然后又买了一双五折，然后就放在那个架子里一直没穿，已经放了两三年了。因为我都知道旧鞋子还没有穿破以前不要穿新鞋子嘛，对不对？ 现在穿出来了。他说，哦，你没有穿出来过的，那就还是新的。哎，我想想也对哈，都没有穿过嘛，那就还是新的。同样的，我们的爱，如果我们还没有活出来，那对我们来说还是新的，还是新的。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每天都要提醒我们，我们有把这个爱活出来吗？同时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对爱有了个新的理解。我们过去对爱的理解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礼尚往来，对不对？好处都不在你我以外。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爱有一个新的理解。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知道爱是不一样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这些是对爱的一个更高的定义，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舍己的爱，这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理解到的，但现在理解到了，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新的标准去做。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条新命令。同时呢，我们又有了个新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我们刚才讲到，他为犹大去死，他为那些去折磨他的那些罗马兵丁去死，他为所有世上这些冒犯他得罪他的人去死。这是一种何等的爱，这是一个何等完美的榜样，这是我们需要去效法的。我们有了新的榜样，这命令就是新的。当我们去彼此相爱的时候，对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要去彼此相爱，才能够让别人知道我们是真正的神的门徒。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去告诉世人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别人说看在你身上好像并没有那份爱心，那我们就是在枉做见证。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同样讲到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去履行这个责任，遵循神的旨意，把这份爱活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神用他的爱去吸引周围的人来归向他，来归向他。我自己是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的，在来美国之前，这个基督教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看到基督教这个字眼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任何感觉，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去会跟他有发生任何的关系。后来我就当时还很年轻，孤身一人踏上了来美国的征途，心里面其实是非常迷茫，就是到了那里去干什么，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到了那里怎么办？而且我的性格又是非常内向的，从来不会跟陌生人说话打交道的。那这时候通过一个朋友，跟我要去的那个地方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跟里的一位老太太联系上，说有一位这样的中国学生要，我还记得那天是圣诞节后的第二天，说到那一天会来到你们的机场，能不能去接一下？我当时听到的消息就是，哦，这里有一位老太太，她愿意去到机场去会面去接你。那给我心里面稍微有点安慰，因为去到那好像有人接了，接了以后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出现一个问题， 我的飞机本来是要飞到西雅图，本来在那里停一下，下来过个海关，然后应该是继续的往前飞，飞到芝加哥，然后再转机到我要去的那个地方。结果呢，飞到西雅图的时候，突然间就宣布说下一程不飞了，所以呢，你们要各自的去做安排，来找到其他的飞行的路线，能够去到你们的要去的地方。我当时英文也不熟，当时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可以通知对方说，哎，我的行程改了，这个时间改了，然后你不要在那里等我，你改个时间再来。当时呢，经过重新安排以后呢，我本来应该是下午三点钟到的，结果是要到晚上十一点才到。我想着这下糟糕了，去到那无依无靠怎么办？我想着可能就要在那个机场的随便找个那些候机室，找个椅子就在那里啊，对付一个晚上再说了。但是没想到，当我走出这个飞机，走到那个候机室的时候，在那个等候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真看到一位老太太，她还身边带着两个中国人，她生怕我英文讲不好，所以还带着两个中国人给她做翻译。晚上十一点多，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我说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爱，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出来去接一个他素不相识的人，这样的爱深深的吸引了我。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城镇，其实是很小的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个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些老弟兄姊妹，他们都退休了，本来是可以安享他们的黄金年岁的这样的日子，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旅游，可以去照顾自己的孙辈，可以做很多就是平时在上班的时候没法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了学校里面怎么突然间来了一些好像不大会说英文，好像也不大适应这个美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者，他们就决定使用自己的时间去帮助这些人，帮助他们找房间，帮助他们去购物，帮助他们去学英语，甚至帮助他们去与教授去交流。这是何等的爱！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爱心，我身边很多的这些学生学者都成了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如果不是他们的爱的话，或许我今天还是在神的国度之外游荡着。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是有渲染力的，当我们把爱付诸行动的时候，它是可以带来生命的改变的。同时我们爱是为了遵从神的旨意，不是因人而异的。刚才我讲到我们一种自私的爱，就是我爱你，你爱我。但是耶稣叫我们遵从的爱是不是因人而异，不是说你对我好我就爱你，我爱你有回报我就爱你，不是这样的一种爱，而是因为神爱他，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我有责任去爱他。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要用神去爱人的方式，不分门别类的，不讲求回报的，这样的一种爱的方式去爱别人。同时呢，这个爱的次序很重要，我们是爱神以至于爱人，这个次序如果乱了的话就会很成问题。 如果我们不讲爱神，我们只是讲去爱人的话，很容易就是一种人本的这种方式去爱，所谓的爱，这种爱很有可能就成为一种，就是刚才讲的一种溺爱。同时呢，如果我们不是先去爱神，以至于去爱人呢，我们的爱不会持久的，我们的爱不会持久。如果不是说因为爱神，因为是遵从神的旨意而去爱的话，我们去为别人做一顿饭比较容易，但是叫你天天都去为别人做一顿饭的话，我想你做不下去。不是，如果不是出于爱神的缘故，你不会做出这种牺牲。同时呢，如果是一种人本的方式去爱呢，就变得就不讲原则，所谓的凡事包容，什么都包容嘛，你不要去批评别人，这些人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不要去干预别人，你去干预别人让他觉得不舒服，这就是一种不讲原则的爱，这不是神叫我们去爱的方式。我们一定要爱神以至于爱人，我们要按照神的原则，按照神的真理去爱别人。真正的爱不是取悦于人，这个爱时常被误解，就是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管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包容，这就是取悦于人，不是取悦于神。所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讲到，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讲到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这里包括了去责备别人，当人做的事情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是违背神的，我们要去责备他。圣经里面甚至怎么讲说，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你宁可就把个手砍断它，因为你没有一只手能够进入永生，好比四肢健全进入到地狱里面去更好吧，是不是？所以这里爱是带着责备的，人所追求的爱是让我风调雨顺，让我凡事顺利，但是神所追求的，神所要看重的是我们与他的关系更加亲近。神对我们的爱的目的是让我们与他的关系更加亲近，这与我们人所理解的爱，让我们能够过得舒服，过得顺畅，是不一样的。就想起好多年前在教会里面有一对年轻恋人，他们就还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了。这时候教会的领袖也真的很为难，说怎么办。有人就说，哎，算了，别说了吧，这个社会上都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了，说了也没用。但是有对老夫妇说，不行，我们还是要把圣经的真理去告诉他们。所以那对老夫妇他们就抱着一种不是说去取悦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去找到这对年轻人，跟他们分享圣经的经文，跟他们分享说怎么样的婚姻是被神所祝福的。哎，这对年轻人听完以后觉得，哎呀，非常扎心，原来圣经是这样做的，原来以前是不知道，以为社会上别人做的事情我们都去就照着做也没什么问题，但知道了圣经的教导以后，他们就决定就先分开，马上就悔改分开，然后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才正式结婚成为夫妇。相信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婚姻是为神所喜悦的，这也是得益于我们的这种敢于不去取悦于人，敢于坚持圣经真理，愿意去，甚至这里有一点是责备人的这样的意思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去劝诫他们，让他们知道该做的事。所以这是一种真正的爱心， 是为了人真正的益处。从神的角度来看，什么是对他们是最好的。有时候真的在实践爱心的时候，不得不带着一种责备。我们在凯瑞堂有好多的青少年和儿童，我们每次聚会，儿童大概有30多人，青少年大概有20来人。但我们都知道要管这孩子容不容易，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孩子是不怎么守纪律的。那这给主日学老师，给儿童负责儿童的事工的这同工们也带来很大的难题。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管教这些不守纪律的孩子？管教了他，这个孩子可能就会产生反弹，或者会得罪这个孩子的父母。有时候我们真是很为难。但是同时也想到说，如果不去管教他的话，他没有学会在这种公共场合应该怎么样有一种行为规范的话，那是不是对他的爱？同时呢，如果不去管教这些孩子呢，让那些专心的要想来教会敬拜神学习圣经的这些孩子，我们对他们的爱又在哪里呢？所以爱时常是带着责备的。那我们怎么样将爱心实践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神是爱的源头，神也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但在具体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种彼此相爱？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就是爱心的操练要经历神给我们的改变。要活出彼此相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要活出彼此相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最大的障碍就是自我，对不对？我们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这妨碍了我们去像耶稣那样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小都知道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的，对不对？我们也是在讲到说什么？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都是一种自我的理解，一种自我的出发。这种自我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彼此相爱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计较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这么累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要操练爱心的话，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必须要让神来改变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那些自我，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彼此相爱给活出来。腓立比书2:4-5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彼此相爱。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爱得出来呢？我们真的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不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活不出这种爱。我没有办法不单顾自己的事，我没有办法不顾自己的事还顾别人的事。怎么样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不断的把自己心中那些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给除掉。当我们看到圣经的一句话，我们看到说这句话不切合实际，或者这句话不可行，或者我不愿意去做，这个时候你立定心志说，既然神都是这样说的，我就照他去做。这样你就可以经历神，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经历这种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的意念改变了嘛。你从拒绝这句话到去相信这句话，愿意去顺服这句话，那就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 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的观念里面有很多世俗的东西，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 一点点的挪去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心意更新而变化带来一个很第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表征，就是我们的言语会受到洁净，我们的言语会不再一样。我以前有位老牧师跟我分享，他说如果你发现你慢慢的逐渐的越来越多的说这三句话的时候，那表示说你的生命就已经在不断的成熟了，你的心意也在不断的更新而变化了。他跟我说就很简单的三句话，如果你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你往往会做不到的。就有点像我们教会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参加过这个恩爱夫妻营，是不是？有谁是参加过恩爱夫妻营的？好多都参加过，对不对？我们还有没有在实践恩爱夫妻营里面教导我们的那些原则、那些技巧？存钱、存款，是吧？对，我们在恩爱夫妻营上都学了很多有用的技巧，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会继续的持续下去做下去，那是很好的，让他们的婚姻不断的得到改进，不断的得到巩固。但是呢，有很多也因为有很多人也说这个学到东西没用，没用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没用而没用，是因为没有去用，所以最后就没用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去用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意没有去更新变化，我们只是学到了一些原则，学到了一些技巧，我们以为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但其实真正帮助我们的不是那些技巧，而是我们的心的改变。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三句话，很简单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你会发现你要去做的话其实挺难的。你可以从自己，如果有家庭的话，你可以从夫妻之间开始去实践。那讲了这么久，这三句话是什么？很简单，第一句话，你真好。已经有人在实践了，呵呵，感谢主。呵呵，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它反映出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是一种带着一种谦卑，我们去欣赏别人。我告诉大家，这些我不是在教你一个技巧，如果你是把它当作技巧来用的话，可能帮助你一点点，但是不会有太多的长久的功效的。而是真的你自己的心里面要有所改变，就是你当着承认别人比你好，你去欣赏别人的长处，体谅别人的那种难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由衷的说出对别人的这种赞美的话，去欣赏别人。这需要一种谦卑，需要一种谦卑。第二句话很简单，对不起，我错了。我们人生在世不可能不犯错，真正的被圣灵所感动的基督徒，我们时常不会不愿意说对不起，我错了。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不是呢？当我们时常愿意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与别人修复关系，承认自己所做的不对的地方。这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这不是一种技巧，不是说为了要缓解夫妻之间的这种紧张的关系而给你的一些乖巧的话，而真的是你发自内心的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给别人带来的这种亏欠伤害，而我们愿意去承认我们做错了。第三句话很简单，谢谢你。 这个谢谢你不是一种敷衍，真的是从由衷的去感谢别人。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什么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真的是出于一种谢恩的心态去感谢别人，感谢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把这些别人对你做的事情是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真的用这种爱心去实践，我们的爱被神所加添，我们的爱是在神的里面，神的国度里面能够得以渐渐长进的话，我们就会时常愿意，其实就去操练这三句很简单的话。希望我们都愿意去这样操练。然后因心意更新呢，除去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爱心更加增长。因为这样的心意更新变化呢，是给我们的行为也会带来变化的。就让我们的行为也带来变化。那这些爱弟兄爱众人的心怎么样来催逼我们，让我们的行为有更多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要关心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可以留意一下我们周围平常经常坐在哪个座位上的弟兄姊妹今天没有来了，或者在查经班上面我们看到哪位弟兄姊妹没有来了，我们就去关心一下，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项，我们去伸出援手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关心社会的需要，这是爱众人的心。很容易的，就基督徒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就闭门造车，我们按照锁定的日子我们就来到教会，我们见到你们我们他们，最后我们阿门，最后关门。所以你看到以前经常听说，就是说比如说在台湾出了什么自然灾害，或者出了什么什么意外事故的时候，都很多这种慈济的这些佛教徒，他们穿着制服去清理现场。唯愿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对社会的状况有所关心的这样的举措，让我们的爱能够行动起来，不只是让爱停留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房子里面，更是让爱走出去。感谢主，我们再次提到我们凯瑞堂的这些青少年，当我们这位我们有个英文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英文事工主任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经常带这些青少年出去做这种社会的这种义工，他们到这个 Ronald McDonald House 那里去为那些病人和家属去做饭，有一次一次做了60份的这些供这些病人和家属所能够吃上的晚饭。他们也到其他的一些社会最底层的那些机构，就是关心这些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的需要的这些机构里面去做义工帮忙。很感谢主，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因为这样的一种举动，他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他们看到原来社会上还有这么大的需要，还有这么穷的人，让他们的眼界给大大的打开。唯愿我们这样的一种举措能够在我们教会两个堂，我们能够形成一种风气，让我们能够愿意走出去去关心社会的需要。同时呢，我们能够最好的表达的爱心就是传讲福音，请人来教会，对不对？让人能够得到这最美好的福分，这是对他的最大的爱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参与服事，服事众人不求回报，这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时常都可以参与的一件事情。 同时还有一点，我们在行动上能够操练我们的爱心，因为心意而更新而变化而带来的行动的变化，就是从心里去原谅人，去心里，从心里去原谅人。我常说不原谅人是什么呢？不原谅人呢，就有点像是自己喝毒药而希望对方受伤。不原谅人会在我们心里面成为一种苦毒，会侵蚀我们的生命。对人一种爱，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完美的榜样，我们也当效法而行。当我们还做神的敌人的时候，当人都冒犯他的时候，神就原谅了我们，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原谅别人。在这段时间，在我们当中许多人，或许我们都说了一些过激的言语，是给别人带来伤害的，或许我们也听到一些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自己造成极大的伤害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彼此攻击下去吗？还是我们愿意放下手中的武器，我们先原谅别人，先从心里面去原谅别人，这是第一步。自己从心里原谅了别人以后，如果圣灵感动你，我们可以去请求别人的原谅，不管我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的撕裂，我们可以去请求别人来原谅我们，我们参与在其中，我们就有这样的责任。当然这个是需要有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我们不需要做一种表面的功夫去敷衍一下，而真的是我们从心里面去原谅别人的时候，你自然也会愿意去寻求别人的原谅。这是对爱心的我能想到的最大的操练，这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去操练的一件事情。我知道这很难，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于神，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这就不再困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就是我常想到的，我们的祷告可以把一座山从这里移到另外一处，心里面的这座大山我们可以靠着神来克服，靠着祷告让神改变我们，让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希望我们都在神的光照，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去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这个心意而更新而变化可以带来的行动上的改变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可以想到很多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爱心。这其实是一种积财宝在天上的做法。马太福音25:40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每一点每一滴的付出，表面上好像是坐在人身上，其实都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其实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在天上看着我们的父神，他是喜悦于我们这样去做的。 同时有一点呢，也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就是我们需要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中国人都很客气，对不对？别人要来帮我的时候，我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可以自己处理，我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说我们害怕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欠了别人一个人情，将来我们要还这个人情，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人愿意接受别人的爱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操练彼此相爱？没有人愿意接受爱的话，我们能不能操练彼此相爱？那这个爱就走不动了，对不对？这爱就走不动了。其实神叫我们去实践彼此相爱，不是说我们欠了人情我们去还这个情，而是我们接受了别人的爱，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去爱别人，这样的话这个爱就流动起来了，就走动起来了。当然我们不愿意去无故的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话，我们不用担心去接受别人的爱，这是让这个爱流动起来的一种方式，这是需要我们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所以让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我们去操练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所以这段经文今天就讲完了，我们一起来再温习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一起来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愿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一生的鼓励，让我们不断去操练，让我们的生命的品格越来越像神。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爱心不足，我们求你加添，求你坚固，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到自己在爱中有哪些亏欠，以至于我们愿意及时改进，及时悔改，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像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